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10月4日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股票期货表现平淡，美国国债保持稳定，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大约是 3.85%， 星期四创下8月以来的最大涨幅。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公布的就业报告显示，美国九月就业增长大幅超出预期，创下今年三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失业率意外下降，缓解了民众对美国劳动力市场恶化的担心。美国九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254,000人，远远超过预期的150,000人。八月和七月的就业合计上收72,000人，九月失业率降到 4.1%。 数据公布之后，美股期货涨幅扩大，美元指数短线升了超过60点，国债收益率拉高，现货黄金下挫，交易员取消了11月降50个基点的预期，对美联储未来四次会议降息幅度预期不到100个基点。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在星期四公布九月的非农制造业指数是 54.9， 远远超过经济学家预期 51.7， 亦都高于八月的前值 51.5， 创一年半以来的新高。原因是新订单和商业活动强劲成长推动，进一步证明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仍然保持坚实的基础。在星期四，交易员权衡中东冲突升级前景和利好的投资数据。在美国总统拜登告诉记者，他正和以色列讨论是否会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之后，股市大幅波动，原油大幅飙升，布兰特原油期货今日在每桶$78之下徘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24年的前九个月美国股市表现出色，如果以史为鉴的话，这种涨势可能在未来的三个月保持下去。研究公司 Ned Davis Research 在最新的报告中认为，在三个股市催化剂、通胀放缓、避免经济衰退、强劲的企业获利都到位的背景之下，美股持续两年多的多头市场可能还会再持续多12个月。而该公司在分析中指出，多头市场迈入第三年的平均涨幅大约是 13%。 瑞士联合银行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在4号宣布上调2024年底金价预测，由2600美元一盎司上调到2750美元，2025年的第三季度会上升到2900美元一盎司，上眼支持金价未来6到12个月持续上升的三大理由是：美国实际收益率下行带动黄金投资需求，珠宝将会出现季节性的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买黄金。根据美联储在3号公布的报告说，截止到星期三向财政部汇出的盈余汇款已经达到-2012亿美元。这些亏损是美联储为了降低通胀而实施的高利率政策所导致的。美联储的官员表示，这个数字代表账面的亏损，但是不会影响实施货币政策的能力。随着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和美国海事联盟星期四同意就工资问题达成一项暂定的协议，并将现有合同延至明年的1月15号，以便有时间谈判新的合约，为期3日的码头大罢工终于落幕。消息人士告诉 CNBC 知，根据暂定的协议， ILU 的工资将会在6年之内增加 61.5%。至于港口自动化的核心冲突仍然在谈判之中。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订阅和点赞，多谢大家。彭博在星期四报道，特斯拉准备发行7亿8300万美元的债券，以支持公司持续创新和拓展市场占有率的战略目标。另外，根据摩根大通认为，随着特斯拉的高增长神话破灭，长期股价恐怕会跌至130美元，修正幅度高达 46%。 根据 Washington Service 的最新数据， 辉达高层和董事在2024年减持了将近1100万股，超过18亿美元的股票，创拆股影响之后，自2020年以来减持最高的一年，而且还有可能扩大抛售行动。OpenAI 在获得66亿美元的融资之后，又拿到拥有由多家金融机构提供的40亿美元的循环信贷额度，令到它的流动资金超过100亿美元。可乐拿啤酒制造商 Constellation Brands 星期四公布第二季度的业绩超出预期，因为它最受欢迎的啤酒品牌的强劲需求缓解了它的葡萄酒和烈酒业务下滑的打击。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分析师表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巴菲特将会通过购买日本大型银行和航运公司的股票来大举投资日本股票。华尔街日报报道， Spirit Airlines 和它的债券持有人已经在讨论和 JetBlue 航空合并失败之后可能申请破产，盘前交易中该公司股价暴跌超过三分之一。在美国港口工人暂停为期三日的罢工之后，全球航运股下跌，打碎了投资者对供应链障碍将会提高运费的希望。综合媒体报道，欧盟在星期五投票决定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征收最终关税。欧盟执委会宣布将会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至多 45% 的关税，未理会一些欧洲汽车业高管的请求。他们担心这个举动会招致北京方面的报复，并导致贸易战升级。欧盟表示将就该议题持续与中共进行谈判。根据法新社报道，包括法国和意大利等十国支持该案，德国和匈牙利等五国投反对票，另外有12国弃权。欧盟委员会表示，中共政府为电动汽车公司提供不公平补贴，这种补贴水平损害了竞争，导致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售价低于欧洲制造的汽车。但是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等公司反对征收关税，担心中共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对欧洲汽车征收报复性的入口关税。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降温已经加剧了争夺客户的竞争，尤其是随着中国制造商在该地区企稳阵脚，并在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压低价格。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并采取行动规避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风险之后，曾经在疫情前帮助推动中国科技行业繁荣的私募市场风投资金，包括美国资金已经枯竭。据来自 Dealogic 的资讯，截至到10月初，今年以来境内外风投基金在中国投资大约64亿美元，较之前一年同期下降了 40%。2023年和今年到现在，境外投资者的在华投资几乎枯竭，在2018年到2022年期间，平均每年的投资大约140亿美元。这样亦都促使中共政府正在通过各种金融产品加大参与力度。在政府的敦促之下，中国的银行机构正在加大对初创企业的放贷力度。投资者表示，政府资金通常对亏损的容忍度较低，而且往往不愿意支持中国突破创新壁垒所需要的那种有非凡目标不过是风险较高的企业，而是倾向于将资金投向更安全的企业。报道指出，中共先前曾经将国家资金注入半导体或者是飞机发动机等受青睐的行业，不过结果就喜忧参半。据中国官员说，在某些案例中，数以十亿美元的资金被浪费或者是通过诈骗被挪用。研究机构龙舟经讯在最近一份报告中表示，随着外国资金不再投资中国科技企业，中国的创新优势面临被严重削弱的风险。中共当局上个星期刚刚宣布一系列的救市措施，推动了中国股市连日大涨。CNBC 报道，中国市场研究集团 CML 董事总经理 Sean Ryan 预计，中国股市仍然有一到三个星期的上涨空间，但随着投资人获利之后， 下跌亦都系好可能出现嘅状况。有鉴于呢一波嘅反弹，主要系由于市场情绪所推动噶，因此未来市场上波动可能会更多。因为冇人会想成为最后一个入场嘅人，但亦都冇人想成为最后一个出场嘅人。麦格里资本中国投资策略主管 Eugene Shaw 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的刺激措施未能够达到预期，这样股市的涨势可能就会脱轨。其他可能缩短涨势的事包括强于预期的美国就业数据，意味着美联储降息幅度会较小，或者是川普在11月胜选。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营运总监 Shishat Kasi 亦都表示，如果市场对当局刺激措施的效果感到失望，这样中国股市在2025年恐怕会面临市场情绪严重逆转的风险。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叶挺就在报告中指出，越来越多的散户被激励进场，担心错过看来似一生一次的反弹。他建议在最近的市场狂热中，投资者应该进行更清醒的评估。十一黄金周大闸牌销售、零售、电影院票房、餐饮和旅游成为衡量中国内需的重要指标。然而今年大闸牌价格直线下跌，凸显中国消费者支出持续疲弱。根据大陆媒体援引大闸牌商家表示，今年他们必须降低礼券价格。很多消费者表示，他们的生意不理是内销或者出口都很差，送礼预算被减半以上。此外，虽然礼券上显示的价格和去年相同，但是实际售价至少打折 50%。 平台盒马先生上八只阳澄湖的礼券预售价已经从2688降到1488。其他电商平台上阳澄湖以外的大闸牌每只已经跌到10元左右。预料10月下旬因为供应量增加，价格将会进一步下滑。此外，11期间大量中国民众出行，有网友发帖说，安徽黄山山顶的厕所、餐厅等地都挤满了过夜的游客，消息迅速引发热议。网友说，就是景区想多赚点钱，明明没有那么大的接待能力，到一定人数就应该不给入。美国媒体 CBS 报道，到现在很多电动车制造商已经停止在新车内安装 AM 收音机。不过近期中美两大国不约而同地要求新车要安装 AM 收音机。由于 AM 收音机属于物资储备清单中的一列，这个消息引发网友热议，说不通中美是在度为可能的大战做准备。报道指出，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2024年每车安装 AM 收音机的法案。美国麻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基指出， AM 收音机是为紧急情况之下重要的工具，是多元化媒体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工信部在9月发布命令，将强制推动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保障在突发紧急状况之下，民众能够迅速感有效接收权威应急资讯。市场认为，中美两国几乎同时决定在汽车上重新安装老式的 FM-AM 收音机，并将这个作为汽车的强制标准。这项决策背后的主因应该是出于对大规模战争或者是灾难的应对准备。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